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当我们看这时代文化道德死亡，很容易觉得完全被击倒。当神圣的学院因为包容的原因而遭关闭，政府大量举债，不为未来着想，领袖选择妥协，放弃诚信，我们真的觉得像活在末世。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即使贪污腐败如此普遍，我们得到提醒，神仍在掌管。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招摇过市的堕落》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你该知道，末世必有极其凶猛的日子来到。这个词可以解释为艰难、艰苦、难以对付、邪恶、危险和险恶。人要专顾自己，最后是第四节的不爱神，第二节贪爱钱财，第四节是爱宴乐而不爱神。贪爱钱财称之为物质主义， 那么爱宴乐呢？爱宴乐就是享乐主义，男女和年轻人将会好自夸，傲慢是我们的本性，因此我们是会自夸的。接下来清单当中的五项全部属于家庭方面的，那就是属于家庭生活，请你们仔细的读，我再来分析这五个词之后呢，才逐一的来解说。请你看看哈，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约。违背父母，那就是无理，坏脾气；忘恩负义，也就是解释作缺乏感恩。第三个词，心不圣洁，也就是生命没有高尚的情操，做了违反天性的事，有的时候也失去了人性啊、哦，可以想一想这一点。无亲情，显然是说缺乏对于兄弟姐妹的爱，对父母的爱，或者是父母对儿女的爱，关系都不亲密。更糟糕的是，人们里面有怨怼这样的一个心，使人与人之间是彼此水火不容。这个词意思就是没有宽恕的余地，无法放下敌意，让怨恨慢慢的过去。接下来的词组当中列出了有七个词，这些字代表破坏和邪恶的特质，能够破坏家庭、生意、教会、学校、事工啊，所以你们要看清楚这份清单，以好说谗言来这个词哈来开始的，一直到自高自大。看看这份清单，好说谗言，大部分的人不能够守秘密，那是邪恶的谗言。如果想要说闲言闲语，就应该要马上的停下来，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感激你的。再来，不能够自约啊，我们看经文，不能自约，没有约束、管制和野蛮。这幅图画现在是更加的灰暗了，没有敏感的心，没有同情心，性情凶暴。我们来看下面一个，不爱良善，表示道德不再对人产生吸引力了。不忠，也就是一个人背叛另外一个人，这是不忠实的朋友。当你需要有人来支持的时候，却是有人背弃你，不忠、鲁莽、自负。更糟糕的是，有的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啊！你看看，对于这样的人应该如何做呢？保罗说，提摩太啊，你要与教会里面这些人打交道吗？你要走到这一类人的身边吗？你会看看第五节的命令吗？啊，这等人你要躲开。希腊原文更加的直率，是你要躲开他们。希望你们在学习如何教导儿女的时候，要明白一个道理，无论是我们选择要相处的人，或者是我们选择要躲避的人，都会帮助我们建立好的品格。我们不是刻意要躲避每一个人，也不是要跟每一个人都友好，有的人确实会伤害我们，将我们拖垮的。我要给你们看一节可能被忽略的圣经的经文哈，看哥林多前书的15章33节，说你们不要自欺啊。保罗常常用这个开始他的劝导，滥交是败坏善行，不诚实的人相处将使你变得不诚实，与邪恶的人相处呢，会使你的鲁莽迟钝更加的邪恶。我想到一个滑稽的例子哈，我相信你们会牢牢记着的。假设是一个雨天的下午，你回望看见一块没有草的地方，你戴着一对白色美丽的儿童手套，那是美丽的白色手套，你就走到泥地里面去玩耍，雨水让你可以在泥里面搓洗小馅饼，你做了一个小泥球，手套呢全部都是泥浆啊！我从来没有见过用泥所造的手套啊。呵呵，手套的白色不会使泥土变白的，但是呢污泥却会沾污秽白色的手套。好的朋友帮不了恶人，但是坏的朋友却会败坏好人。唯一使恶变成善的情况，是神在他们的内心进行重生的工作。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就是很奇妙的事了。人是会更新过来的。我现在因着生命的转变，就不再喜欢跟那两个坏朋友来交往。但那个时候呢，看起来有许多的乐趣。为什么呢？因为我年轻， 总觉得哎呀，惹麻烦是很刺激的，常常带来令人着迷的事情。啊，我不会告知你那些令人着迷的事情是哪一些哈、啊，尽管我很想告诉大家。好，我们再回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保罗说：“这等人你要躲开。”原文之后呢，含有“因为”这样的一个意思。好，再一次看到这个词啊。我们要学习如何从理解圣经的信息看到小小的连接词吗？这就是解释原因的连接词，解释作因为或者是例如啊。所以我们看到第六节，那是谁呢？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我知道一些读过这段经文的人会说，哎呀，保罗是不是又在贬低妇女了？如果有人这么说，那么就显出自己的无知了。让我们的研究做得好一点哈。那个时代，女人在家，男人呢，外出工作。妇女在家通常是有时间，也最容易就成为野兽的猎物。他们会来敲门，将手上的资料交给他们。那些容易受骗和缺乏洞察力的妇女和信徒会受到这些资料的欺哄，所以保罗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呢，那些人悄悄地混进来，这些宗教人士潜伏进入到人家家里，掳去了这些容易受到冲动驱使的人，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第七节说，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岂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吗？人们总是寻找刺激性的事物，总是尝试套用一些事情为例，以便具体的来解释圣经的预言。有人写道，有人一生寻找内心的奥秘，或者是预言中的重要数字，像是虚假而畅销的《圣经密码》这本书。举个例子吧，近来一位好朋友发电邮给我，他很想知道这一类的事情，因为他心存怀疑。但是他说，你或者比我更清楚，但是电邮里面包含由另外一位朋友所转发的资料，那份资料表示耶稣在个地上的时候早就已经启示了敌基督的身份。谁不想知道敌基督是谁呢？这个人于是探讨了希伯来文还有阿兰文亚兰文各式各样的词汇啊，音译了一些词，又十分巧妙地运用了各类的语义学分析步骤，发现有两个词可以结合起来成为人的名字，然后呢，指明这个人就是敌基督。有一个希腊文的词语很棒，可以形容这种情况，那就是胡扯，根本就不合情理。你们要远离这一类的愚昧人。相信我，从前的那些圣经学者，如果是能够识别出敌基督，那么早就识别出来了。尽管他们认比我们有更出色的头脑，你们永远不会知道敌基督的身份，一直到他自己掀开面具，你到时候是会大感震惊的。这些人是很有魅力的，能够以外表和能力以及行神迹奇事来吸引世人的目光，这个全赖他生命的源头在作祟，那个源头就是撒旦魔鬼。总是在学习，但永不能明白真理。好，我很喜欢巴克莱他这么说的，他说，基督徒不是用最先进的学术来使自己的思想高涨，而是在道德的战场上面洁净，强化自己的灵命，活出属神的生命来。所以你要远离这些不合理的学说啊，这是愚昧的、无知的、扭曲的、错误和虚假的言论。除此之外啊，这可能可以打发你的时间吧，你知道这有多么的可怕哈。我们再看第十三节，我们再来看这一节哈。三章十三节说，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保罗在这里给了一个很有趣的圣经的例子哈。我找到第八节说，从前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啊。你可以看看你自己的词典啊，我有一部详尽的词典，但也是要很费神的去查询。我查过了这两个名字，但是却查不到，除了这节经文以外便没有再提到他们。 但经文说从前亚尼和羊皮抵挡摩西啊，我就翻到了出埃及记，读了第六章到第九章。那个时候摩西请求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但是呢，我找不到亚尼和羊皮这两个人的名字。有趣的是，保罗写这一段说话的时候提到了法老所使用的男巫，就是男性的巫师，他扩充了当时的资料啊，举例说早期的犹太文献啊，塔尔根包括了亚尼和羊皮这两个名字啊，他们是法老旗下的施行巫术的人。这是很简单的历史背景啊，摩西对法老说他代表永活的神啊，命令法老让以色列人要离开，并且证实亚伦带来他的杖，他的杖放下来就变成了蛇啊，你还记得这个故事吗？行这些神迹的目的是要打动法老的心，哦，这是来自于神的。他于是呢就让以色列人离开。不是的，不是的，法老就叫来了他的巫师哈。根据塔尔根，其中呢应该就是亚尼跟羊皮啊，他们以撒旦的力量行了相同的神迹，因此呢法老并不感到困扰啊，我不会让以色列人离开的啊，因为我的巫师啊也能够做到亚伦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好，我们来看经文哈。从前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啊！你看真的很坏哈，心里面腐败和邪恶，信仰拒绝虚假的道理。保罗就以命令来开始说，提摩太啊，你要知道啊，事情是会越加恶劣的。你看这真的是很可怕，没有错吧哈，真的是糟糕。但是你还没有读到第九节哈，千万不要错过第九节。第九节说，然而他们不能再这么抵挡。你看这真的是很棒的字哈，是不是很伟大的鼓励呢？有没有表明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性的呢？这种罪恶得到了鼓励。我记得诗人詹姆斯·罗素他这么写过，他说真相永远被带到断头台，谎言永远坐在宝座上。看起来谎言好像永远获胜，真相会为着亲爱的生命而搬上了断头台。但是要请你留意他之后的诗句哈，说但那断头台上面的头颅动摇着未来，而在无名的哀伤之后，上帝站在阴影里面一直俯瞰着他的百姓。我喜欢诗的结束，詹姆斯·罗素称之为现在的世界。全诗有1000节，但是这是最好的部分，非常优美的作品。就像以斯帖记里面找不到神的名字，因此呢人很容易就以为神已经离去了，但其中有神的足迹足印，他的手环绕你，神的声音在以斯帖记的字里行间。这就好像神正在此刻工作，他即使没有站在天堂边吹着口哨说，哎呀不要忘记啊，我仍然在掌管啊，神仍然在做工的，最后神必定得胜的。你看这是多么棒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将会看到事情的进展。那些异端显然在教导上面是有虚假的，所有邪恶都在使人自我毁灭，公义自有足够明证的真理。好，我们来看经文第九节的后面说，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所以整个的重点就是邪恶本身不会长久的，即使是骗子当道，即使是敌对势力抬头，谎言成了很普遍的事，尽管假冒真理的事情也不再稀奇，但这一切都是暂时性的，最终呢神会得胜。年轻的一个特征就是短视哈，我们开始思想这是没有用的，但耶稣怎么说呢？我会建立我的教会，地狱邪恶的势力不能够阻止它传播。 这就是主的应许，是神的确据。因此呢，当你听到了新闻，读到期刊，很容易就会以为说所有的事情都迷失了，又看见电视上面的节目充满了邪恶，认出了偷盗，有毒害的信仰，宗教的骗子，那么健康和丰盛的神学会使人更加健康和丰盛的。最后你认为说一切都会改变过来，那么你就是不理解第九节所说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没有什么假冒的人会长久瞒过别人的。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圣经的原则，让你们可以运用在生活当中，好吗？神详细的说明如何胜过强大的抵挡的势力，神详细的说明如何胜过强大的抵挡势力。我从来没有见过过去世界的局势比现在是更糟糕的，一生也没见过，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压抑，也没有见过经济这样的运行。我自己的确意识到这些情况，但是呢，也是在服侍一位比经济更有能力的神。我相信神，神比任何一位领袖都要伟大，我相信他。或许我多给几个解说或者例子，便要结束了这篇信息。约瑟，他最终看见公义彰显，法老，他最终让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摩西和希伯来人最终横过了红海的干地，耶利哥城城墙最终倒下来了，基甸最终是以少胜多，大败军力远比他们强大了的敌人，大卫最终击败了体型魁梧带着威胁的巨人歌利亚，但以理呢，最终在狮子坑里面活过来，尼西米最终克服了敌对的势力，重建了耶路撒冷城墙，耶稣在受死之后复活，使一个平凡的门徒最终将世界翻转过来。这的确是好消息，神最终是会得胜的。我们说神最终得胜，再说一遍啊，神最终得胜。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或许听众朋友当中有人很短视，这是年轻人和没有受教育的人他们的特征，但是你的短视会令你失去生命当中的盼望，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救主耶稣基督，他为你的罪而死，第三天复活，他随时欢迎你来到他的面前，他也准备好要介入更新你的生命，你只要单单的信靠他。我们会帮助你更加的明白怎么做的。这篇信息结束之后，当这个星期开始进行，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你能够踏上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啊，谢谢你提醒我们最终你会得胜，当你得胜的时候，一切都会美好，一切都会美好。同时，当我们经历了一些困难，生活压力，迫使我们跪下来仰望你，说，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困境，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求你保守我们，使我们免于苦毒、迷失、报复、嫉妒。求你使我们不像世人一样，使我们成为一个有魅力、感恩、有信心的基督徒，并且为真理站立，对抗不可能的怪事。在人是不可能，但是在神是可能的。求你再次的提醒我们，这些虚假的道理不能够再抵挡神的真理了，他们的愚昧将被公诸于世。亲爱的天父上帝，我祷告，祈求你使我们有信心，感谢你的得胜，你已经得着我们的心，现在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表达爱与忠诚。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众们，听了今天的信息，可能对这时代的文化灰心，觉得邪恶在这场征战中得胜。牧师的信息充满有用的圣经原则，相信能帮助您建立您的观点。您正在收听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讲题是招摇过市的堕落。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i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招摇过市的堕落》于2009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